请弟兄姐妹先把圣经打开，让我们翻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就先放在那里，好吧？我们先打开我们的圣经，放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好，开始的时候让我们有一点点练习，我们来看，来读一下这两个经文，一个是从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五节，一个是哥罗西书二章十七节。那我们用这两个经文我们做一个导读，让我们来念两次。来，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好，我们再一次。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这些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是的，主，你告诉我们你要来，而且你也来了。主，当你来的时候，你就要将一切的事情来告诉我们。主，真的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的一切指向你的，你都向门徒说明。主，在今天你也向我们来开启，主，你来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圣经里面所有有关于你的事情。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好，我们今天的题目原来定的是创世纪里的基督。那我们知道不是传过去了吗？那可能不，那再去印一下好不好？
8章是谁？
我们今天题目定的是创世纪里的基督。那我们知道所有整本圣经都是指着基督在讲的，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来看这幅画。是蛮有名的一幅画。那这幅画讲的是当耶稣还在做木匠的时候，有一天他做了累了，他就伸起手来做一个懒腰，结果一个影子就打在墙上。他的母亲玛利亚看到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感觉，好像这就是要告诉他一些事情。所以在这一幅画里面，我们会看到影子，我们似乎看到一个神要启示我们，但是我们却看不清楚的一个影子。我们在这边，我们看得到神的形象，我们却看不到神的真实，我们似乎认识却又模糊。我们这边看得到这个影子打在墙上，似乎要看到神要对我们启示他要做的什么事情，好像一个十字架上面有被钉的痕迹，可是我们却又不明白，因为我们看得不清楚。可是当我们不看那个影子，我们看到基督，看到耶稣，看到这个实体的时候，大家看到了那个实体，那个真实。所以在这边我们看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开始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第四节讲到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第十四节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影子的实体的时候，我们仿佛就看到道成的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就看到神他自己成为实际的在我们的里面。而在十七节里面，这告诉我们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与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所以我们在这个图画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实体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他自己就是耶稣基督，
他自己原本与神同在，他就是神。
而在这一个话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一切神要启示我们的事情，在第四节第五节里面讲到，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我们在这幅画里，我们看到第二件事情，就是神要来启示我们他所要做的一切的事情。而在这个影子里面隐藏的一切，在这个实体，我们会确实看到那真实的在那边，就如同我们看到在这边要告诉我们的一切事情，在十五节十六节里面，约翰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要来的，反成为在我以前，因为他本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实体带着神一切的丰满，隐藏在旧约里面的都成为了实际。最后我们也看到这个神的工作在这个实体里面也向我们显现，神要成就的一切就在这个耶稣的实体里面让我们看见。所以当我们看到影子的时候，我们反反复复看到神，但是我们却看到是一个模糊的神。我们反反复复看到神要做的旨意，神要做的事工，可是我们却又看不清楚，我们却又不明白。我们仿佛要看到神要告诉我们他所要表达给我们的一切，可是我们却又摸不着。但耶稣来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他自己，我们就看到神要做的一切的功，我们又看到神要给我们看到他一切的恩典与真理。所以在这幅画里面，我们就想要来从这里来学习我们如何在旧约在创世纪里面来看基督。那我也知道当我把这个题目发下去的时候，很多人会想说，是不是这一行话讲的是指的是基督，那一行话指的是基督。因为这个是原本的旧做法，在很多解经的里面，一般来讲有三种的方式我们可以在字里行间看到基督。一种是应许，一种是用预表或是引子，那另外一种是在预言里面。所以我们如果去思想整本旧约的时候，我们通常在念一些解经书里面，我们会看到从这几方面会看到基督。比如说，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新约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用新约来印证这一切的话。比如说在应许方面，我们就知道加太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在旧约里面那个应许，像亚伯拉罕的应许，他的子孙不是指众子孙，而是那一个子孙，而那一个子孙指的就是基督。这就是一种方式，在旧约里面我们去看到基督。另外一种是影子或是预表的方式，比如说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当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指的是基督与教会。这是另外一种方式我们会看到基督。那还有一种是预言式的，比如说神借的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神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这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在诗篇里面都会讲到，比如说基督的受难基督弥赛亚的诗篇里面不断的来告诉我们。所以这个是一般我们在学习从旧约里面去看基督的时候，是基本上我们可以从这三方面去看。可是今天一方面我们今天是在讲到创世纪的最后一次，我们等于是想要把创世纪做一个总结。另外一方面，我在神的面前祷告，因为一开始我跟大家分享求大家跟我祷告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很 confused， 我不知道如何来讲这一个题目。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大祭司的袍是用四种线去缝出来的，蓝线、金线、紫线、红线，这分别代表了属天的，代表了救赎线，代表了国度线，代表了神的荣耀线。所以我那个时候想要把国度的荣耀线抽出来，单独从这个方式来讲的时候，
我陷入极大的一个困扰，我真的是很乱。可是神启示我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做，这四条线要成为一捆，你不能把这个任何一捆的取出来。所以我在神的面前，神来启示我，既然基督已经来了，这个实体已经来了，为什么我们不能用着这个实体透过基督的眼光来看？也就是说，神基督已经把神要做的功成就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弟兄姐妹，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就靠着基督，我们从新约里面来看，来看到基督自己，来学习看见啊，创世纪。好，我们现在看我们的讲义，在前言的部分，我们知道摩西五经是谁写的？是摩西写的。那我们也知道，当摩西写摩西五经的时候，最原始的对象是写给谁？是写给以色列人，对不对？好，那所以让我们暂时现在也站在以色列人的立场上面，我们来看，来思想这个创世纪。在出埃及记里面，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神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边对他们说，你们的祖宗打发我来到这里，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说什么呢？这时候神就向摩西启示了他的名字，以及神要打发他去做的工。但是这边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在四百年，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四百年里面，他们有传统，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位祖宗的神，但是他们却不认识这位神。他们也知道埃及有许多的神，或许在他们的心目里面，我们祖宗的神也不过是这埃及众神里面的一个。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站在以色列人的立场来看创世纪的时候，神要向我们告诉我们，借着创世纪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神，但是我们认识这位神吗？我们知道我们与这位神的关系是什么吗？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最开始的时候，神创造了人，神与人之间有着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埃及人忘记了，所以他在神与人中间出现了一个障碍物，人不认识了神。所以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里面，当以色列人在埃及里面做苦工的时候，他们只能叹息，他们只能哀求，可是他们却不知道哀求谁，他们只能说，神啊神啊，来帮助我们吧。就好像我们常常也会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光景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所以在这边我们就要看到创世纪是以色列人不仅仅认识，知道他们有这一位祖宗的神，以及他的作为，以及他在作为中以色列人要扮演的一个角色。那相对于我们，也让我们看见创世纪也让我们同样有三方面的认识。我们认识神，我们认识神的作为，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在神整个作为里面的地位与角色，以及认识今天为什么我们会远离了神。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创世纪。创世纪，我把创世纪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剩余的二章四节一直到五十章最后是第二个部分。为什么我这样子分？我们会看到第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了天地，二章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如下。所以在这边弟兄姐妹，我们似乎看到从一章一节一直到二章三节，是一个大家做科学就知道，发表一篇文章的时候有一个 abstract， 有一个大纲，一个总览在那边。所以神似乎先把他整个总览放在那边让我们去看到。所以让我们看讲义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这一切就创造好了。可是神告诉我们有一个问题发生，
那问题就是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有一个问题在哪边？有黑暗，有空虚，有混沌，就是很没有秩序。那神他说要有光，神用的六日恢复了一切的秩序以及充满。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六日恢复的时候，前三日是分别把秩序恢复过来，也就是把这混沌的问题解决。后三日神造了一切万物充满在地面上面，就是把这空虚的问题解决。所以我们会看到神用他的话语将这一切的问题把它解决掉，然后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让我们看到神要人代表着神去管理这一切，管理神的国度。当神做完这一切的时候，他满足，他安息。这是不是让我们看到好像从出埃及记一直到最后新天新地的时候，神与人同在的那一个场面，神安息了，神满足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神照着自己形象样式造人的时候，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他已经讲了造男造女。在这边让我是看到这边不是只是讲到亚当，而真的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新人。所以在二章第二章第四节开始，他讲到创造天地的来历是这样子，让我们看到这个故事，这一切神要做的工就这样子铺展开来，一直从二章四节一直到圣经的最后，让我们就看到这个故事一遍一遍的演进下去，神这个事情就这样子开始了。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摩西他用一系列的事情来告诉我们神如何来开始。所以在这个我们就会看到在创造的时候神启示了我们，然后但是这个启示透过二章四节就进入了出埃及记，神的事工就是这样子来开始。然后在这边我们就先把整个创世纪二章四节一直到最后我们把它来看一下。在这边我们看到摩西他是用了一系列的事情，我们知道创世纪基本上可以分成四件事四个人的这一件事情来告诉我们整个以色列族的形成，那也是就是神要祝福外邦人的一个器皿。那因着人的堕落，神摩西就开始来让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一个祝福，神拣选以及神要来实施这一切神的旨意的计划。那我们要记得我们是站在以色列人的立场，当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说我为什么要跟你走，他就让以色列人让我们看到原来神的计划就是如此，在一开始的时候，在创世纪的创世的时候就要开始。所以整本创世纪的目的是要帮助第二代的以色列人理解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器皿，明白自己的身份角色乃是神要来祝福全人类的一个管道。这是整本创世纪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做一句来做一个总结。所以我们再把这个故事从二章四节一直到最后，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阶段，也是这边讲的救赎，也是这个救恩，为什么我们需要救恩，神如何来执行这个救恩，以及神如何来保守这个救恩。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从第二章到一直到第十一章，我们看到第二章到第十一章的时候一直在讲一些什么，讲到罪，讲到人更深的罪，讲到神的审判，审判以后挪亚方舟以后神继续犯罪，人继续犯罪，巴别塔的事情。所以在这边我们就会看到在第一段里面让我们看到人不断的远离神，人不断的想要借着自己彰显自己。所以我们看到意义的部分那个鞋子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一段这一整从第二章一直到第十一章要让我们清楚地看见人类因着罪不能与神相交的事实，而从这个事实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什么，以色列人需要什么，
需要的是神的带领，神的引导，神的祝福。
然后从第十二章到第三十六章里面，我们会看到神整个救恩他如何来推行，来施行他的救恩。在第十一章末了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呼召了亚伯拉罕出来，然后借着亚伯拉罕一路进入以撒，进入雅各，进入约瑟。所以然后一个从呼召一个人成为一个族，当我们到后面会看到一个族成为一个国。所以在这边我们就会看到神他如何来将这个祝福，将这个救赎来发展下来。所以在意义方面，我们就会看到第二段的意义清楚地显明神的计划，他如何来解决罪的问题，以及人与神之间的鸿沟。
神把这个鸿沟，把人的罪的问题借着人的顺服信服来除去。所以神呼召了亚伯拉罕，
这个是在第二个部分我们会看到救恩，神救恩的一个计划与发展。然后在最后一部分我们看到约瑟的故事，约瑟神把他带到埃及里面。那在我们如果记得在最后的时候，约瑟也讲到神差遣他先到埃及，为了要保存性命。所以在这边我们会看到这整个整大段里面，我们会看到神对他选民特别的保守，而要实现他对人类祝福的整个计划。所以在这边我们会看到整个旧约，整个创世纪里面，神他从他的创造做了一个告诉我们，他从第一章第一节到二章三节里面，神将他所有的计划缩散在那个这几节里面，让我们看到问题的存在，也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地位，也让我们看到最后神要得到满足。然后从第二章以后，然后神就这样子借着第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每一个步骤，神就这样子来开展，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在创世纪里面问题的由来、问题的解决、人的需要以及神他自己的开展。但是我们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不仅仅要看到这个，我们更是要从创世纪、出埃及记一路，我们看到这些全部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我们从十字架里面，我们回头来看这个时候，我们从耶稣的这个实体，我们来看到我们自己来看到我们在神的作为里面，我们自己从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来认识神。因为真的是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当我们再回头来看创世纪的时候，当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回头来看创世纪的时候，这道成的肉身就成为我们中间的实际。起初神创造一切的时候，创造了宇宙天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稣就在那里。那正如摩西当初要使以色列人看到救赎这一个伟大的事项，当摩西要当以色列人领出埃及的时候，今天我们也透过耶稣基督，我们看到我们也是在被耶稣救赎的一部分。所以在这边我们要看到的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再回头来看创世纪，我们就看到神为我们如何来预备这个救恩，而耶稣又如何来成就了这个救恩。但是不是就是这样子而已，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的肩膀上，我们在耶稣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得更远。我们刚刚说向后看，我们看到神救恩为我们的预备，向前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荣耀国度要成就在耶稣基督里。那这就是第七日神就安息了。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一开始的传讲的福音是什么？天国近了，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而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在使徒行传里面，在一章三节，你看 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们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我们来念一下这个框框里面是我加的话语，就让这一个整个变成有点像一句话一样，字太小了，放大，放大会超过框框，
用翻圣经，翻圣经，大家翻圣经
太多了，要那个太多。好，那我念给大前面看得到的人看得到。好，我这边有一些框框是我加上去的话，我们看到神要告诉我们，我们如何站在基督耶稣里来看创世纪。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晓谕我们什么呢？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所以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而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的教训，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升上天的日子为止，以及他受害以后又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们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且讲说神国的事。所以我们会看到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我要成就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国度要完成。那这就是看到，我们就可以看到创世纪一直到约瑟他在埃及曾得到那个荣耀的时候，似乎让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就在那个地方。那这边我们继续看下去，直到时候满足的时候，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哀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这让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所要启示给我们的，事实上是神最后国度一切要成型。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神要将这一切交给人来管理，所以神按着他的形象样式来造人。所以根据新约，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所看见的一切的拯救和审判都指向了这一个，而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会看到这一切都要成就，就是神荣耀的国度的来临。所以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主耶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他将这个国度就奠下了那个基础。而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时代就是这个国度的延续，直到那圣城新耶路撒冷降临新天新地的时候，那国度就成就了。所以当我们再去这样子思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仿佛又是重新看到创世纪里面第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的那一幅画，神起初创造天际，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被创造成为新人，而这一切的问题都被解决。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要来执掌王权，而神的国度就要降临。所以让我们再一次借着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创世纪。我知道这字又太小了哈。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三节，我们可以看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而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了基督，在这旧创世纪里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你看这一句，这几节圣经，是不是就把创世纪里面一开始的那几句话，让我们看到了基督，看到了基督他的作为，让我们认识了神他自己。然后腓立比书，在腓立比书二章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让我们看到神的旨意要如何来彰显出来。今天有人说，为什么一定要耶稣？为什么？也是在这边讲的，他本有神的形象，却取了人的样式，又是神又是人。因为只有神他可以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但是他又必须要是人才能够将这个罪给担负，所以他取了人的形象。所以在这边我们就会看到耶稣他是神子又是人子，他来完成了主，完成了神的一切的旨意。在这边我们另外来看到主耶稣来到这边，他告诉我们，他说耶稣，神差我在你们以先，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这是在创世纪最后面，我刚这样列，就是创世纪一开始神创造了一切，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一开始神道成了肉身，创世纪最后面约瑟说神差我们到这边，到我这，到在你们先来，为要保留生命。然后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的第一篇信息讲的是什么？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所以约瑟当年讲的那一句话，今天应验在我们的耳中，因为耶稣来到我们的身，来到我们的中间，死在十字架上面了。所以对我而言，对我们弟兄而言，对我们而言是如何？起初神与人之间有了这一个荆棘，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看不清楚神的作为，我们只能叹息哀求。但是今天耶稣来到的时候，透过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跟神又连上了线，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有我们要扮演的角色，因为我们是按着基督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为要生养众多，管理这地。所以透过基督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救恩的成就，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盼望。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今后的道路是什么？让我们来看彼得前书这两个经文。来，再看得到了吧？来，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金枝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在创世纪里面，当我们站在以色列人的立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知道他是神所拣选的，神要来救赎他们。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更知道我们是被神所分别出来的，我们是祭司，我们也要被神建造成为灵工，而我们要被要成为祭司来宣扬主的福音。这就是我们从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也透过基督看到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神要告诉我们我们的地位是什么。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我们通常在分享完以后，不是金大哥就是我会做一点点小小的评论，那今天是我讲的，那我就不好评论，所以我请 YP 来为我们做一点点评论。
兄姊妹好啊，这是很可怕啊！刚才今天晚上进来的时候，这个钟汉就说：“哎，等一下你来做 commentary。”我吓了一跳。这个钟汉呢讲的很多啊，我也抓不到啊，真是的确是太丰富太多啊。我这在这里简单一下，就是从创世纪到这个耶稣来这新约以前，在这旧约里头的人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好了又坏，好了又坏，从来没有 perfect 到底的？有没有一个 perfect 到底的，就是完全的人？以诺与神同行，神把他拿走了。如果还在地上的，你可以看到哪个 sorry 约瑟，当然是约瑟是另类的啊。但是你从看的什么列王记啊，什么士师记啊，都是生活好一点嘛，马上就去跑去不晓搞什么了，又去拜这个又去拜那个啊，生活上面都是乱来的。你看那个四世纪里头，每一个世纪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这就是人的光景。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神是全能全在全知的神吗？
是。
那么怎么做到我们的人这么不省事了？他不晓得我们是这么软弱啊，烂铁炼不成钢的人吗？神晓得。如果我们接受神是全能全知全在的，他根本就晓得我们烂铁炼不成钢。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开始就耶稣基督救恩就准备在那里，就是这原因。那么神怎么不可以做我们一个完全的人呢？神不能吗？大家想想，他是全能的神，怎么不能够做一个我们不会跌倒的人呢？我这是我自己最近读，我在想啊，那天这个刘志雄来讲这个道的时候，我就在想，哎，为什么哎亚伯拉罕神还要试验他吗？为什么神不晓得他就是忠心信他的人，为什么还要试验他吗？神不晓得吗？那么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什么还要给这魔鬼去试探他40日，看他行不行？为什么？约伯很清楚了，好，你下去跟这个啊撒旦讲，你去试他。为什么神不晓得全知吗？全能嘛，我都在想，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啊？也不一定需要同意。那时候我想，是不是我们常常讲那个叫做自由意志？ 神做了我们的时候，就给了一个所谓自由意志，那是我们是一个中国的人放在我们的心里头。好，你就去做你所做的，你要做什么我就给你去做。当你吃那个生命树上的那个果子的时候，你就依靠着神，你这个自由意志就跟着神。当你吃着那个知善恶树上果子的时候，你就跟着世界跑，就越跑越远离开神。所以这个自由意志最后怎么去收拾，我再看，神早就晓得你们是靠不住的，这个自由意志是出世的。所以这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在里头，一步一步的，先在暗的，在没有讲明的，在里头都显现给我们，都在创世纪里头。最后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是末世的时候，我们还是靠什么？我们不是小大罪不犯，小罪不是还是每天犯吗？靠我们自己完全毫无瑕疵到神那里去吗？还不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创世纪那里已经预定了，那个神有预备羔羊已经在那里准备的为着我们，只有他那个圣灵在心里头引导我们，偏了一点引进来，偏了一点引进来，直走到那一天。我想呢，创世纪就是给我们看到这救恩，神根本这救恩在创世纪里头已经明的暗的都在那里。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讲了多少次？我刚刚翻了一下，起码四次五次，万国都因你的后裔得福。最后在加拉太书才发现只有那个后裔，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后裔，耶稣基督。所以创世纪里头的基督的救恩，这一趟给我的体会是多看一趟好像就领会得到多一点点，因为太多的人物，太多不同的时间，的确是不容易去一下子去领会。中涵刚刚讲的一大堆啊，从创世纪到这个什么这个启示录啊，他看到很多，他的确是太多，我一下也消化不来，很对不起啊，真是啊，很消化不起。他看到这个东西从前面一条红线怎么圈到后头，林弟兄以前在我们这里也讲了很多，但是那是我们十多年前讲的，都丢了。我不耽误大家时间，我没有什么 comment， 我只是就跟大家分享那么一点点的，就是我心里头在读这个创世纪里头的感觉到的，就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大家就自己去摸索好了啊。谢谢，拜拜。
我想要讲一下话，其实东汉刚才分享的时候，我刚开始有点摸不着头绪，对，因为平常人家在讲创世纪里面的基督的话，那我站起来讲哈，我现在只是把我的感觉，我不知道说这个到底可不可以抓着，因为通常大家在讲创世纪里面基督的时候，常常最清楚的东西就会讲说，哦，例如说，那时候建的那个方舟就是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比较常会领受抓住的部分。那刚刚他在那边讲的时候，其实我不是那么清楚的抓住他到底要讲的是什么，但是呢，哈，我就觉得我刚才就一直祷告，可不可以这样讲？我要问他，我倒是要问他，他是不是的意思？其实他引用了一个圣经章节，是用腓立比书的二章的那个部分。好，我们再回来看一下二章七节六节到后面啊，我觉得他讲的是不是这个部分要抓到的是，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只能说，从他在那边一大堆的经文里面，我想要问的时候，是不是说，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抓到了耶稣基督，他是百分之唯有世上只有他一个人是百分之百的顺服。那在这些人的创世纪里面，这么多事件，这么多人物的里面，他们是不是就是因着他们的顺服，所以抓到了耶稣基督，在他们在这些故事的里面，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耶稣基督在其中啊。
这个不要录音了啊，这个录音要关。